嗨，热爱学习的你，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次的深度探讨。如果你现在正在通勤，或是准备开会，还是单纯脑袋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心，那你真的来对地方了。
没错，很高兴能再次跟你一起来拆解今天这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最近这阵子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随着学测刚刚放榜，网络上又开始出现那个每年必定会吵翻天的话题。也就是所谓的大学无用论。
真的，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每年的固定仪式了。每当到了这个升学季的时节，各大论坛还有社群媒体上就会涌现各种关于学历到底有没有价值的激烈辩论。
没错，而且正反双方总是能拿出各种极端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嘛。大家常听到的言论大概就是那几套，像是你看那个谁谁谁没念大学，现在还不是自己开公司赚很多。
或者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做 YouTube、做电商还是开直播赚钱比较快啦，读书太慢了，投资报酬率太低。
对啊，甚至还有一种更悲观的说法是，读到最后还不是去公司当社畜，领死薪水，那干嘛浪费四年最精华的青春？
这些声音其实非常响亮，而且对于正在迷惘的年轻人，或者正在思考职涯转换、面临现实压力的社会人士来说，都具有极强的煽动力。
因为他们直接切中了大家对未来的焦虑感。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话题，为什么这些话在市场上总是这么受欢迎？其实，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会发现这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盲点。
是的，那个盲点就是
我们这个社会啊，实在太习惯单一地用收入或者变现速度来定义所谓的成功了。当你把成功的定义线说在最快赚到第一桶金，那大学看起来确实像是一条漫长又低效的路。
这是非常精准的观察。今天我们这次深度探讨的任务，绝对不是要站在某个大的制高点去选边站，或者说教室的告诉你一定要念大学。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带你一起看透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本质。
那我们今天的资料来源是什么呢？
我们这次探讨的资料来源是一篇由台北全真一对一补习班所分享的深度评论。这份资料非常扎实，它提醒了我们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我们真正该讨论的核心根本不是大学有没有用，
而是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对吧？
没错，重点在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大家都爱谈现实哦，那我们第一步就来个现实与数据的直球对决。大学真的无用吗？我们直接把硬数据摊开来看。
对，这不是凭感觉，也不是拿身边的特例来以偏概全。
没错，这是有实打实的宏观数据支撑的。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长期薪资统计资料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和终身平均薪资依然是明显高于高中学历者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集聚。
不只是主计总处的薪资调查，劳动部公布的就业数据也呈现了完全对应的趋势。数据显示，大学以上学历的失业率长期以来都低于高中职学历的族群。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在劳动力市场遭遇波动的时候，比如经济不景气或产业转型，拥有大学学历的人通常具备较强的抗风险能力，也更容易在市场中保住工作或找到新的位置。
而且这还不只局限在台湾国内的就业市场哦。这份评论里面也提到了国际视角。OECD 的教育概览报告明确指出，在多数的已开发国家里面，大学学历与较高的就业率以及较高的终身收入是呈现显著正相关的。
也就是说，这不仅仅是单一地区的现象，而是全球成熟经济体共同的趋势。如果我们把这含更大的宏观层面连接起来，这些冷冰冰的数据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必须理智地看待这些统计数字。
对，这些数据并没有说没念大学就绝对不会成功，它完全不是在否定那些没有高学历但依然成就非凡的人。
没错，数据的本质从来不是极端二分法，它反映的是常态分布。
确实如此，它其实是从一个几率和风险管理的角度在给我们提示，他告诉我们，大学从来不是一张成功的保证书，没有人说拿了文凭就一定飞黄腾达。
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绝对是一个风险相对较低的人生选择。
对的，在就业市场这个巨大的筛选机制里，学历依然是企业用来降低聘用风险、快速辨识候选人基础能力的一个有效指标。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既然不管从国内还是国外的硬数据来看，读大学在几率上就是一个比较稳妥、薪资期待值比较高的选择。那为什么大学无用论还是这么有市场？
为什么大家还是这么爱听那些反体制的故事？
这份评论点出了一个超级符合人性的原因，因为我们太容易被例外给吸引了。这就是非常经典的幸存者偏差。
人类的大脑天生就喜欢充满戏剧性的逆袭故事。
对，当我们看到一个打破常规的成功案例时，很容易就会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然后忽略了背后成千上万个循着同样路径却默默无闻失败的人。
确实如此，媒体和演算法也倾向于放大这些例外，因为这能带来巨大的流量。
资料里提出了一个最近超级火红的具体例子，就是实况主瑞。相信很多人都有看到他的新闻、精华剪辑或是直播。
这个例子非常好。
对啊，很多人看着瑞爆红，就会指着荧幕说，你看，他也没靠什么高学历啊，人家靠开实况做直播，跟国外的大网红连线，赚的比那些顶大毕业生多太多了。大家都在看他光鲜亮丽的结果。
并把这个结果直接归因于他没走传统升学体制。这是一个非常经典且值得深究的案例。我们必须理性分析，仔细思考瑞能够爆红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仔细去拆解他的成功路径，你会发现他能成功绝对不是因为他身上贴着没念大学或是不爱读书这个标签。
这点出了很多人的盲点。大家只看到他没念大学，却没看到他实际上具备了多么强大且稀缺的关键能力。这份资料帮我们总结得非常透彻。
我们来一项一项看。第一，他有极大的勇气。
没错，
敢在几万人观看的镜头前用非母语的英文直接跟外国人高频互动，光是这份自信和胆识就已经打败了一大票人。
第二，他拥有极强的跨文化社交能力。他知道怎么接梗，怎么做效果，完全不害怕文化差异带来的尴尬。
第三，他在直播中的即时反应与表达能力非常出色，这需要极快的大脑运作速度。
第四是内容创造能力，他具备持续产出娱乐内容的直觉。
还有第五点，他有着极高的市场敏锐度，能够精准抓住国际平台演算法的红利。把这些条件一字排开，你会发现这根本就是一个具备顶级公关、跨国沟通、内容制作与行销能力的高阶综合型人才。
真的，如果今天我们假设有一个人，他没有外语沟通的勇气，没有跨文化的社交能力，无法在镜头前展现幽默感，对平台的演算法也毫无敏锐度，他只是单纯的符合了不读书、没念大学这个条件。
事情的结果跟原因彻底搞混了。很多人以为没念大学是导致他能赚大钱的捷径，
但其实他是因为具备了那些强大的综合能力才成功的。他是在没有大学学历的情况下依然成功，而不是因为没有学历才成功。
也就是说，他的个人能力强大到足以让他跨越学历这个传统的筛选门槛。
完全正确，所以我们不能拿极少数天才或者具备极端特质的人的剧本来硬套在大多数普通人的职涯规划上。对于没有那种极端天赋或特殊机遇的大多数人来说，循序渐进的累积资本和能力依然是最稳健的策略。
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单纯只看毕业后的第一份薪水，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花了4年时间，缴了那么多学费，甚至还背了就学贷款，结果出社会起薪才这样，那大学当然没用啊。
这听起来很合理，因为我们习惯计算短期的投资报酬率，但资料提醒我们，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大学的价值完全不在于那第一张薪资条。
这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价值的时候了。大学的核心价值从来都不在于让你一毕业就能立刻大幅度变现。
这份分析指出，大学真正教你的，或者说你应该要主动在大学这个环境里去获取的，是5个核心维度的能力。
这些能力在短期内很难用具体的金钱去衡量，但却是决定你长期发展天花板的关键。听众朋友们，你甚至可以把这5点当作一个检视自我成长的清单，不论你现在是否还在校园里。
这5点真的是整份资料的精华。第一点是训练你的系统性思考。
这意味着你不再只是被动地接收碎片化的资讯，
而是能看出事物之间的关联和底层逻辑。在职场上，这就像是从一个只会看单一片新闻、跟着市场情绪恐慌的菜鸟，
变成一个能理解整个产业链运作、看出总体经济趋势的策略制定者。这种看见整片森林，而不是只是看见树木的能力，是需要刻意训练的。
确实如此，而这也紧密连接到第二点，让你学会如何查资料与分析问题。
当你进入职场，面对一个完全未知的市场挑战，或者老板丢给你一个公司从没做过的新专案时，没有人会发给你标准答案，也没有教科书可以背。
你必须知道去哪里寻找可靠的资源，如何辨识资讯的真伪，并且有条理地将一个庞杂的问题拆解成可执行的步骤。大学里的论文、专题研究，本质上就是在磨砺这个过程。
没错，这就是在培养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那第三点也很有意思，资料提到大学能强迫你面对不同的观点。
现在的社会啊，我们太容易被社群媒体的演算法困在自己的同温层里，每天看到的都是跟自己意见相同的人。但大学校园是一个微型社会，
里面有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社经背景、不同科系思维的人，在通识课的讨论或社团活动中，你必须去倾听、包容，甚至学会如何与观点完全相反的人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这种沟通与协作能力，在高度分工的现代企业中是无价的。接着第四点是建立跨领域的基础。
我们现在看到许多爆发性的创新，都不是发生在单一学科的深井里，而是发生在不同领域的交界处。
比如科技与人文的结合，医疗与数据分析的碰撞，大学提供的通识教育、辅系或是双主修制度，就是在帮你打下这层跨领域的底子，
让你的知识结构不会过于单一，从而在未来具备更强的适应力。
最后这第五点，我认为是整份分析中最触动人心的，那就是大学给了你一个宝贵的试错空间，这点真的太真实了。
在学校里，你选错了一堂课，办砸了一个社团活动，甚至是一个专题彻底失败，你付出的代价顶多就是被当掉重修，或者被同事念几句，它的成本相对是极低的。
但如果今天你已经出社会，你在职场上或是创业时去试错，那个代价可能是一笔几百万的大生意，你个人的业界信誉，甚至是你的生计。
这个对比非常强烈。这五种能力，系统思考、分析问题、拥抱多元观点、跨领域基础，以及从试错中学习的韧性，他们或许真的不会在你22岁刚毕业的那天立刻帮你换来一份年薪百万的梦幻合约。
但是请相信这份资料所呈现的长远视角，这些能力绝对会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持续发酵。
当你在30岁、40岁面临人生和事业的重大转折，需要扛起更大的责任时，这五种能力将会决定你的人生高度。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巨大差距的，从来都不是毕业时的那份起薪，而是你是否具备这种持续成长的能力。
这就好像盖房子一样，第一份薪水只是地基最表层的状态，但这五种能力是你亲手打在深处的钢筋，地基打得越深，钢筋绑得越扎实，未来的房子才能盖得越高越稳。
所以当我们把这些表象都拨开后，焦点最终还是要拉回到你自己的身上。面对大学，或者说面对任何一段学习的历程，我们其实都面临着一场灵魂拷问。
你读大学到底只是为了拿到那张印着分数和校名的纸本经历，还是为了去获取这些别人拿不走能跟着你一辈子的底层能力？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且必须诚实面对的问题。资料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你进了大学只是打算混4年，
上课睡觉，下课打游戏，考前死背硬记，只求及格，从来不主动去探索任何课外的可能，那么对你来说大学确实是无用的。
因为不是大学没有价值，而是你亲手放弃了那个场域能带给你的所有资源和训练机会。
没错，工具再好，不用也是废铁。但如果你不想白白浪费这几年的时间，这份资料里面也给出了一套非常具体的行动指南，教你如何把大学变成一辈子的底气。
比如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培养外语能力，这点我们刚刚在 Ray 的例子上就已经深刻看到了它的威力。
你也可以扎扎实实的去建立你的专业硬知识， 积极参与社团或学生组织，在真实的互动中练习人际沟通、领导力跟团队合作，
甚至主动去找教授做专题研究，把自己丢进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环境里，训练自己真正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尽可能去争取交换学生或参与国际论坛，拓展你的国际视野。
当你把这四年用这些实打实的挑战塞满，这张文凭背后代表的就不再只是一个学历，而是你受用一生的底气。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我们现在身处的的确是一个高度多元且充满变动的时代，成功的路径早就被彻底打散，不再只有单一的好好读书进大公司这一条路。行行出状元，透过自媒体或新兴产业崛起，绝对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但这份资料在最后也给了我们一个残酷且极度真实的提醒，请大家务必记住这个市场的铁律：
少数人可以走捷径，但多数人需要累积实力。
这句话真的非常有力量哦。少数人可以走捷径，但多数人需要累积实力。我们不能总是用那万分之一的几率来替自己的不努力找借口。
是的，大学它本身不是成功的保证书，它是一个让你培养实力、累积资本的场域。真正危险的从来都不是去念大学这件事本身浪费时间，
真正危险的是你什么都没有准备，没有累积任何实力，却还天真的以为自己会成为那个不用努力也能被时代选中的例外。
这绝对是一记当头棒喝。别又以为自己天生自带主角光环，什么都不做就会有奇迹发生在自己身上。
好，我们这次的深度探讨真的是含金量满满，从冷硬的宏观数据聊到热门的实况组现象，再深入拆解了真正能拉开人生差距的五种底层能力，来为大家做个核心的总结。
正在收听的你，不论你现在是个正在烦恼升学志愿的学生，一个准备转换跑道的职场打工人，还是跟我们一样单纯热爱学习、不断想充实自己的人，
以后当你遇到任何人生重大选择，不管是升学、进修还是换工作的时候，拜托不要只停留在问做这个有没有用，或是这能让我多快赚到钱。请你把目光放远，多问自己一句，做这个决定、经历这个过程，能不能让我变得更强。
当你把人生的焦点从外在的我能赚多少、别人怎么看，转移到内在的我有多强、我具备了多少带不走的能力时，你才会发现未来的掌控权其实一直都在你自己的手里。
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加入我们这次的深度探讨，带着这份让自己变强的心态，勇敢去面对接下来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吧。
视角的转变往往是行动改变的开端，但在你离开之前，这就带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留给你去思考。
什么问题呢？
如果我们刚刚得出的结论是，大学最大的价值之一是它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成本极低的试错空间，那么对于现在正在收听，可能早已经离开校园，正身处于社会洪流，背负着各种 KPI、房贷与现实压力的成年人来说，你要如何在充满不容许失败的成人世界里，为自己刻意打造下一个专属的试错空间，让自己能够持续无惧地成长呢？